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大利亚人被提醒为新一代预警测试做准备。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宣布达成发展核能的协议。中非外长会晤，南中国海争议成焦点。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他已就中国本月早些时候在南海进行的导弹测试直接向中国外长表达关切。黄英贤是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发表上述评论的，他今天晚些时候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预计黄英贤将在演讲中谴责此次导弹发射，并强调澳大利亚及其他邻国不会因为中国的挑衅性行动而受到威胁。在演讲前，外交部长已批评中国的相关行动，并呼吁地区盟友共同努力，加强地区稳定。我们已经公开并直接向中国表明，我们认为这次导弹测试具有破坏稳定的影响。我们不仅公开表达了这一立场，也已在昨天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会谈中直接提出了这一问题。外交部长黄英贤也对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对峙表示担忧。在中国海警与菲律宾海军发生冲突，导致一名菲律宾水兵受伤后，中国和菲律宾互相指责。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对这一事件深表关切，并警告中国不要在该地区采取危险行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澳大利亚不应介入这一问题。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
与此同时，昨天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外交部长举行了两年来的首次双边会晤。在马尼拉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中国外长王毅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举行了会晤。周一，两国军警船在具有主权争议的仁爱礁（菲律宾称阿云京礁）附近海域爆发冲突。在会晤中，双方向彼此表达强烈抗议，并强调应通过对话管控分歧。澳大利亚民众被提醒为全国新一代预警系统的测试做好准备。该系统将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月27日周一下午2点进行测试，并将在今年10月全面推广使用。新系统旨在针对山火、洪水及其他自然灾害发布更加精准的紧急预警。在现有短信预警系统于2027年7月逐步淘汰前，两套系统将同时运行。Westnet 首席执行官凯伦·本特利表示，对正处于家庭暴力关系中的人士，还应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
Westnet's recommendation?
Westnet 建议，如果你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使用一部隐藏或秘密保存的手机，请考虑在周一全国测试开始前一小时关闭该设备，或将其调至飞行模式，并保持关闭或飞行模式24小时。因为即使你的手机设置为静音或勿扰模式，只要设备处于开机状态，仍然会收到这次全国测试预警。工会呼吁医疗卫生行业雇主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员工。此前最新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医疗卫生工作者因工伤住院人数超过7400人。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研究所公布的数据还显示，在这些住院病例中，3/4为女性。工会代表表示，针对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袭击事件，实际数量可能更高，因为部分员工受伤后并未住院。 医疗服务工会全国秘书达斯汀·哈尔斯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医疗卫生工作场所袭击事件居高不下，与长期存在的人手不足以及缺乏足够资源保护员工免受暴力侵害等问题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在医疗和护理工作环境中，暴力行为往往被视为一种正常现象。由于患者可能处于痛苦、不适、生病的状态，或因健康问题引发冲突状况，工作人员常常被认为应该默默承受辱骂和暴力。联邦卫生部启动了一项关于流产的全新宣传活动，鼓励经历流产的人士主动寻求支持和帮助。据估计，澳大利亚约有四分之一的妊娠最终以流产告终，这意味着平均每天约有285个家庭受到流产影响。有关支持服务和互助资源的详细信息，可在卫生部官网的流产事宜专题页面查询。互助支持机构粉红大象项目与研究负责人索菲·波特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他希望这项宣传活动不仅能够帮助经历流产的女性，也能帮助他们身边的亲友。我们真心希望这项活动能够提高人们对流产和早期妊娠失败的认识，这不仅关乎那些经历过流产和早期妊娠失败的女性和家庭，让他们了解这些经历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提高他们亲人的认识，让他们能够以全面的方式支持那些正在经历早期妊娠失败的人，从而帮助他们克服孤独和被否定感，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经历悲伤和失去时常会面对的问题。异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就他在一场电视直播采访中朝自己的狗大喊一事表示道歉。他告诉第九频道，由于狗在周一晚间澳广 ABC 的采访中不停吠叫，导致他听不清主持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乔伊斯表示，他并非有意回避任何问题，同时他也为异国党参议员马尔科姆·罗伯茨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进行了辩护。此前，罗伯茨声称新冠疫情初期意大利和中国有关死亡病例的影像是伪造的。
Look, I don't think
我并不认为那些画面是白拍的。我认为很显然，对于那些在新冠疫情期间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那是一场悲剧，这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当然，我相信没有人会伪造自己家人的死亡。这场疫情确实导致了大批民众死亡。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正准备批准一项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重要核协议，允许美国公司在沙特境内建造和运营核反应堆。有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也可能被允许自行浓缩铀，引发外界担忧，这些核材料未来可能会被用于制造核武器。特朗普政府声称这项核协议是安全的，但批评人士警告称，它可能引发中东地区的核军备竞赛。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表示，该协议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核协议绕过了以色列，是一次严重的战略失误，将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在沙特领土上浓缩核材料可能导致地区核军备竞赛，并造成危险的失控。美国与伊朗再度互相发出威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准备前往送别在伊朗袭击中身亡的美国军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未来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一次袭击，美国就将摧毁伊朗的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作为回应，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把威胁付诸行动，德黑兰将切断海湾地区所有石油输送，并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发动攻击。目前，特朗普正在前往多佛空军基地，出席为过去一周在中东地区伊朗袭击中阵亡的四名美国军人举行的悼念仪式。我们要去多佛，你们很多人会跟我们一起去，向我们的英雄致敬。 他们确实是伟大的英雄。他们都非常坚定地表示，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所以我们要向他们致敬。对我来说，这是最艰难的事情之一。作为总统，这是最难面对的事情之一，但是必须要做。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即将实施新一轮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将考虑所有可能的应对措施。白宫周一宣布，将对部分加拿大产品额外征收 50% 的从价关税。白宫表示，此举旨在回应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中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针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包括葡萄酒、冰球球杆和水泥。即使是目前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优惠条件的产品，也将被征收这些关税。这些关税计划于8月19日开始实施。在阿富汗东部的努里斯坦省，暴雨引发的突发洪水已造成20人死亡，另外约有80人受伤，100人失踪。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尤素福·哈马德表示，已经展开搜救行动，包括搜寻遇难者遗体、营救受伤的人和寻找失踪人员。当局表示，在调查和评估损失完成后，会更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初步统计数据。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船只事故，一场大规模搜救行动仍在继续，目前已找到两具遗体。上周六，五个家庭分别乘坐两艘船，从约克公爵群岛出发，计划横渡海峡前往科科波，途中失踪。两艘船的驾驶员游泳上岸后幸存，目前已接受警方问询。海上和空中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寻找其余25名失踪人员。东新不列颠省灾害与应急服务主管唐纳德·托库奈表示，今天我们的飞行员按照他们原本的航线进行了搜索，在新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克卢贝和梅西之间发现了残骸，他们回来补给后，现在又重新飞往现场，在周边区域继续盘旋搜索，查看是否还有其他残骸，或者是否还有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99 美元、1.20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37 元人民币、5.424 元港币、22.683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2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雨势增强，最高温度9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